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只有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就读到这里。礼拜二我刚刚从非洲回来，那么这一次去非洲最主要就是带领每年一次的牧者联导会。今年我们牧者联导会是在贝南的首都科托努来举行，一共有125位非洲分堂的牧者，我们聚集在一起。你知道他们多半的牧者都每年才见面一次，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喜乐。他们唱歌跳舞的时候，你真的感觉那个喜乐的江河就在那里涌流在这聚会当中，我们也特别差派了一对年轻的牧师夫妇进入中非共和国，要开拓一间新的分堂那这将是我们在非洲职堂所进入第16个国家那回想我们在非洲职堂的事工我们真的要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使无变有的神。Amen。当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进入非洲那个时候真的一无所有，既没有牧者也没有堂会。可是现在我们在非洲已经在16个国家建立超过100多间教会。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这些年来看见神在我们中间真的兴起一位被神所使用，我们的非洲事工总干事马提尔牧师，他非常有领导力，也在那里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团队。他们现在不但能够完全处理我们在非洲所有分堂的问题，而且他们已经开始主动的在那里策划生命和在非洲职堂所有的事工。换句话说，现在是完全是非洲的同工在主导非洲的事工。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些年我真的看见了我们在非洲的事工已经开花结果了，现在正是要进入一个新的丰收季节。 Amen。 这些年当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越来越看见建造教会的重要性。教会被建造起来，信徒在其中才能够长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带来社区文化的一个改变跟转化。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做基督徒 做很久，很多在过去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总是比较着重于个人灵命的一种成长，比较少注意到教会的建造。但事实上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但是要有更多以及更好的基督徒，神的心意更是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有使命的群体，能够来影响这个世代。 Amen。 而教会就是神所拣选这个有使命的群体，神的心意就是要透过教会的建造来影响世代。所以今天来到我们教会，你的心思意念一定要被更新换句话说，你的思想一定要有一个大转弯，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满足、自己的追求，而是要先来看重教会的建造，然后你的生命在其中才可能长大成熟，然后社区以及文化才可能被转化。所以参与教会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当很多人一听到教会建造，第一个反应说，哦，那是牧师的事情吗？其实不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讲到个人，请问谁是个人就是我们，就是你跟我。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在建造教会的工作上都是有份的。神的心意让我们彼此的服侍，一同为神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你说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参与在这样建造的事工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侍观。跟你们说，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侍观。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服事观。否则的话，你会以为服事是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工作。那其实服事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如果你不没有一个正确的服事观，不但你得不到服事的好处，你的服事也不会有果效。那什么是正确的服事观呢？第一个，你要明白服事是主对我们的呼召。跟你们说，服事是主对我们的呼召。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主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去服事人。当然你会说，那牧师，那是主的使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没错，那是主的使命，但不要忘记，教会今天是基督的身体啊。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头说他的使命是要去服事人的话，我请问你，今天做身体的还会有其他不同的使命吗？如果头的使命是要去服侍人，那我告诉你，身体没有其他的使命，头的使命是去服侍人，身体的使命也就是去服侍人。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当主说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服侍人的时候，同样今天我们的使命也是要去服侍人。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你就听到有人说，哦，我只要服侍神就好了。但你还记得主怎么说吗？主说，这些事你若不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是做在我身上了。有人说，哦，我只要爱神就好了。但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话说，如果你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说你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那也有人说，哦，如果说教会没有那些人就好了。你听过这样的话吗？你曾经这样说过吗？但教会却充满了一些不完美的人，不是吗？包括你自己在内呢。所以有人说，啊，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最好不要进去，你一进去变得不完美了。你们弟兄姐妹，今天神呼召我们就是要去服侍人嘛。事实上我们看见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时候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什么祭司。什么是祭司啊？祭司是在旧约时代神所设立，站立在神与人中间做服事的人嘛。一个中保，在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能够好像站立在神面前，能把人的需要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看见祭司就是一个神所设立一个服事人的一个人。那你要知道，在旧约时代，神对祭司的要求是蛮高的，甚至说凡有任何残疾的人呢，都不能够靠近神来服事神。那什么是有残疾呢？就譬如说在利未记二十一章二十节讲到，有驼背的啦，矮挫的，眼睛有毛病呢，换作近视眼呢。换句话说，都不能做祭司。感谢神，我们今天不是活在旧约时代，amen，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来服侍神啊。今天在新约时代，因着主耶稣的救恩啊，过去一切拦阻神与人之间那种所有的拦阻都被除去了。神今天呼召我们要成为新约的祭司了。换句话说，你不再是活在旧约时代等候祭司来服侍你，在新约时代你就是祭司。 Amen。 跟你们说，你就是祭司了。神要呼召你，让你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去服侍人。 Amen。 第二，服侍是灵命成长的途径。跟你们说，服侍是灵命成长的途径。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灵命成长，我们想，啊，我们应该受装备啊，我们需要祷告追求啊。没错，我们看见装备跟祷告追求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当你在参与服事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有真正的成长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装备不重要，我的意思也不是说祷告追求不重要，都非常重要，但他们是属灵生命的根基啊。但问题是你不能一天到晚停留在根基嘛，懂我意思吗？那是很重要，但是根基啊，不能停留在根基上，你一定要开始往前走嘛。你要学习去面对你自己嘛，你要学习面对别人嘛，你要说允许神能够透过在服事当中塑造你的生命，让你生命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吗？你知道我发现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觉得等我装备好了，操练好了，等我完全了，我再来侍奉神吧。那 这特别是中国基督徒有这种观念，就好像武侠小说那种练功的观念，我常说等我练好了，练功练好了再出来服事。错了，弟兄姐妹，因为一个人的功夫也许可以一个人关起门来练的，但我告诉你，属灵生命的成长绝对是需要透过群体来操练的。 Amen。 事实上只有透过服事你才能够经历神的真实了，因为在服事当中你才能够经历到挫败嘛，在服事当中你经历到灰心失望，只有在那种时候你转眼仰望神，你才发现神真的没有忘记你，神没有抛弃你，神的膀臂从来没缩短过。在服事当中你能够经历神，也只有透过服事你能够经历你生命的长大成熟嘛。因为只有当你在服事经过挫折的时候，你一次次认识到原来你是这样的软弱，原来你是这样的亏欠有限，你会谦卑下来，回转到神面前，重新来依靠神，来经历神，你的生命才真正能够成熟长大。 Amen。 所以服事是灵命成长的途径。第三，忠心是神最看重的属灵品格。跟你们说，忠心是神最看重属灵品格，跟他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怎么样？要他有忠心。我们常以为啊，做神的管家最重要的是恩赐跟才干，不是吗？其实不是，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神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有忠心，忠心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上。所以今天无论你所做的侍奉有多么微小，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怎么在这里觉得是啊大材小用啊，甚至你觉得在这里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但是千万不要轻忽你现在手中的工作，一定要好好忠心的去做。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在现在的小事上来忠心，神怎么能够将将来的大事托付给你呢？其实大事跟小事其实是我们人眼中所看的，不是吗？在神眼中其实没有什么大事跟小事，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一样重要，在神的眼中只有忠心跟不忠心啊。所以要记得，小事虽然是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就是什么大事嘛。你们忠心的确是神所最看重的属灵品格。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事观。第二，你要明白一件事，你要明白神国需要工人的一个紧迫性。跟你们说，要明白一个紧迫性，跟他说，神何等渴望我们与他同工啊，那是非常紧迫的一个呼求啊。在整本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虽然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可是他却选择与我们同工，而且呼召我们与他同工，等候我们与他同工。这件事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讶，不是吗？这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多次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一个祷告，就是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路加福音十章第二节，我们看见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其实神就有足够的能力，他有千军这个千万的天使也可以差遣，但神却选择要与我们同工， 等候我们来与他同工，这才是让我们觉得很讶异的事情。然后我们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可是你看见神多么渴望我们来与他同工啊！第二，有时候我真的怕我们不是太明白那种迫切性，那种神的心的迫切，神在那呼召我们，等候我们来与他同工，那个迫切性，他们多么渴望我们来与他同工。在圣经当中，你看见耶稣基督多次的呼召门徒，多次的差遣门徒能够来做神的要他做的工作。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选召了多少位门徒啊？12位门徒，要他们去干什么？做两件事情，就是传天国的福音，而且呢医治病人。但后来耶稣基督看见光是差派这个12个门徒要到各城各乡实在是不够，因为需要太大了嘛，所以后来他差遣70个人，要他们做什么？两个两个出去，同样的是做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病人。可是我们看见这70个人要进各城还是不够的嘛。当主耶稣看见这个工厂是这样的大，所以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之后，他就差派了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出去传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能够得医治。换句话说，耶稣看见这个需要是这样的大，他就差遣所有信他的人去做同样两件事情，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病人。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的心是何等的迫切。那你说，牧师，我才刚刚信了主，也需要与神同工吗？没错，你信了主就开始要与神一起同工，因为需要太大了。也许你牧师跟说，牧师，我这么软弱也可以与神同工吗？没错，也是可以与神同工，因为需要太大了。主的心何等迫切，要呼召我们与他一起来同工。你还记得在主耶稣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请人呢到他葡萄园来做工。早上6点，他就到市场去，看见一大堆人闲站在那里，就好像现在的 Home Depot 一样 ，right？ 他就对他们说：“赶快进到我葡萄园里面来工作吧。”早上9点他又出去了，看见还是很多人闲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为什么闲站在这里呢？赶快进入我的葡萄园来工作吧。”中午12点，下午3点，都是这样，一直到下午5点，他再一次出去，看见还是有人闲站，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一天整天都什么都不做，闲站在这里呢？赶快到我的葡萄园来工作吧。”弟兄姐，我不知道啊，当你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到什么？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国那种需要工人的紧迫性呢？因为需要实在太大了。弟兄姐，今天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吗？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是像那些人闲站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你是否明白神的今天正在呼召你能够与神一起来同工呢？然后弟兄姐，很多时候我们很渴望神的复兴降临，不是吗？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呼求神的复兴降临，我们也唱诗歌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呼求神的复兴降临。但你可知道当神复兴降临呢，会是怎么样一个景况吗？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啊，很有意思，发生在加州的 Modesto。Modesto 离我们这边在北边的不远的一个城市，在 Modesto 那边的教会，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就决定呢啊，办一个3天的一个话剧布道会。这个话剧的名字叫做"天堂的门，地狱的火"。他们原来只打算演3天的话剧，那呼召这些来参加的人能够决志信主。结果没想到这场话剧一共连续演了28个晚上，欲罢不能。而这28个晚上当中，一共有33000人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哇，那真是一个 revival， 一个复兴啊！ 28个晚上33000人得救。但后来为什么停下来呢？最主要原因就是教会要把它叫停了。为什么教会要叫停？因为新人太多涌进教会了，没有人可以带领他们，没有人可以接待他们，不但场地不够，侍奉的人不够，杯盘不够，连卫生纸都来不及买。教会决定受不了了，停下来，结果复兴就停止了。真实故事。每次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好像心中真的充满盼望，因为这是北加州能够经历复兴，这是真的是充满盼望的一件。我从以为是北加州不可能经历复兴，没想到北加州还是可以经历复兴，哈利路亚。但另一方面，这件事情也让我们觉得很叹息，不是吗？多少次我们呼求复兴，渴望复兴，可当复兴真正降临的时候，请问我们有足够的工人吗？我们有足够的工人吗？来承接神复兴的作为吗？第二点，你真的需要看见神国工人那个需要的迫切性啊！今天神也呼召你我要起来与神一起来同工。 Amen。 第三，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服事。跟你们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服事。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我相信你一定觉得这个教会很喜欢，这个教会你也觉得在这里感觉很温暖的一种感觉，不是吗？这不只是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呢，更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摆上自己的生命，主动而且忠心的在服事。你知道当一个地方大家都能够主动忠心的摆上来服侍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温暖的。 Amen。 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旁观者，你一定要主动的参与。 Amen。 那什么是旁观者？就好像以前我小时候，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啊，在台湾的很多的房子都有骑楼，有那种 balcony 的嘛。那么我记得小时候我就最喜欢呢，坐在骑楼上哈，就往下看那个下面的街市人来来去去。我们小孩就在这个坐在这个骑楼上，对下面的品头论足一般。哎，那个人穿着好土好土啊！哎，那个开车怎么开那么差劲啊？我们就在骑楼上讲得很高兴啊，嘻嘻哈哈。我就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就是骑楼式的基督徒哈，是旁观者哈，从来不是直接愿意参与，敞开自己的生命参与在侍奉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这个教会是你属灵的家，你就必须对这个家有一种责任感，你需要参与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在一个家里面，一个人一个做主人的跟做客人是很不一样。如果你到一个人家去做客人了，那么你走进他，觉得他看见他门坏了，地毯脏了，你会怎么样？答案是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事实上你当装作没看见，而且还觉得哦，蛮干净的嘛，还蛮好的嘛。但如果你是主人就不一样了，你是主人的话，你看见这些事，你就会自己主动会去清洁它，会打扫它，会整理它。同样，今天你来到教会，你是个主人还是客人？你必须要决心参与啊，才知道教会的需要嘛。你需要决心参与，才能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Amen。事实上，今天如果你仔细看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事工真的是五花八门啊，琳琅满目啊。只要你愿意，你一定找得到一项能够最合适你的侍奉岗位。我们教会的事工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训练造就装备各样的工作，我们也进入社区里面服务有需要的人群嘛。我们的基金会食物发放中心每一个月到现在仍然是供应到4万到5万的这样一个食物。优视频道电视台也是透过新闻节目、访谈节目以及一些福音节目直接进入在北美华人家庭当中。 贝恩的广播节目也是很多人每天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但如此，我们也更实际的进入世界各地。我们现在宣教职堂的事工已经遍布六大洋洲，现在在33个国家建立了324间教会。哈利路亚。我们的基金会，我们的 ACTS 非洲职业训练学校也在非洲亚洲开始进行了教育跟医疗事工。在这里我告诉你，真的可以找到各种领域不同领域的服事，而其中你一定能够找到最合适你的侍奉岗位。所以鼓励你一定要主动兴起，一同参与建造教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堂外，我们就很多的摊位在那里，我希望你散会之后留步去看一下，就算你现在已经有参与到一些服事，你也去看一下其他不同单位有什么需要，你也可以更多的投入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弟兄姐妹，今天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你真的需要明白这个教会是有意向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以及全地转化，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Amen。 你来到这教会要知道，这教会是有梦想的。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创造文化来影响世代，而只要你主动的参与，你就能够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的。 Amen。 弟兄姐妹，教会是神所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家是需要我们一同来参与、一同来维护、一同来建造。我再说，只有当教会被建造起来，我们个人的生命在其中才能够长大成熟，社区也才能够被转化。你知道昨天我们在Newman Conference 里面，我们讲到一个主题，席卷世界的职场大军。我特别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你知道，所有的战争最后得胜的关键在哪里？任何的战争最后得胜的关键就在于地面部队。今天你无论是空战，你就海战打得有多好，最后一定是要地面部队实际的进入去做占领的工作。我就看见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职场大军，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真的看见每一位弟兄姐妹需要被兴起，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地面部队。若是没有这个地面部队，你一切的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战争都是空谈而已。这个地面部队是谁呢？这个地面部队就是你。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看见今天你就是神在这个末后世代所兴起这个基督大军呢？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角色。我常觉得今天神把生命河放在细谷，就是把生命河放在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地位上。而且你我需要看见神的托付，看见神的使命，不只是一些牧者同工要为主兴起，这个地面部队就是你啊。你我需要，每一位信徒都需要为主站立起来，我们就能在这个世代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现场，我们感谢与赞美。虽然我们这样软弱不配，你却拣选我们，你等候我们，你也呼召我们，让我们起来与你同工。主啊，求你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紧迫性，让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你的心意，你何等渴望我们每一位信徒起来与你同工。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你的呼召，也勇敢的在我们生活各个岗位能够为你站立起来，让我们在这样世代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成为你影响世代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 我们请招待到台前来。如果刚才你进来的时候啊，如果没拿到圣餐的话，请你现在可以挥挥手哈，那我们招待就会发给你的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省察自己。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亏欠，也让我们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所以今天在我们还没有领受圣餐以前，让我们好不好花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让我们省察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亏欠神的地方啊，很多时候甚至当我们心中明白神要我们当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去做，让我们真的花点时间谦卑的在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始为我们自己来呼求。主啊，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刻，主啊，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里面的软弱，让我们就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需求。主哦，主啊，愿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主啊，恳求主可以给我们力量，哦，主帮助带领我们圣灵的圣灵，主啊，愿你给我们力量，赞美，谢谢你，主啊，你主本来这样看主，谢谢主，愿你的灵带领。想看到这三个人想要更高的赞美赞美你，愿你给我们力量，谢谢你主神，哈利路亚，给我们安静在你面上，不要吓到你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悖逆你抵挡你的时候，你先来到这世界上，你爱我们，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我们思想到你的恩典，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降服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亏欠，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容许我们自己活在罪恶当中，容许很多事情拦阻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怜悯我们，很多时候体贴我们自己，却没有体贴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也求你来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只顾念自己的需要，也没有顾念别人的需要，多少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就这样断绝了。主啊，赦免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我们却不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施恩怜悯，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亏欠与罪。主，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宝血来涂抹我们，因为主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就今天我们正式抓住你的应许，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当我们认我们罪的时候，就知道主今天你的宝血就来洁净我们，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请大家现在预备一下，正在现场弟兄姐妹啊，你可以预备一下啊，这个圣餐是两面的，一面是饼，一面是杯哈，请大家预备。如果旁边老人家也帮助他预备一下，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请你们预备一下。如果你现在在家里是一个人，你可以啊，在我待会儿在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我一起做。如果在你旁边有一些家人或一些朋友啊，你们可以推派一个属灵的代表，待会儿跟着我一起说，一起做。然后呢，把饼跟杯呢分给你旁边周围的人，啊，我们一同等候，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 注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了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不好，在这种凭信心一同来领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了，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了，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哈利路亚！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我们可以向仇敌来夸胜，向我们罪恶来夸胜了。哈利路亚！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一切旧事的锁链要被断开，罪恶的锁链要被断开，一切的瑕疵捆锁要被断开，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得到释放跟自由。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就在基督里面领受了新鲜的恩膏，得胜的恩膏，天天向仇敌来夸胜。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右手，特别就是为上个月代祷卡的事项来代祷。亲爱的，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愿意垂听儿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祈求。我们为上个月你成就的工作现场感谢，为了泌尿系统感染得到医治的感谢，为了肾脏炎 得医治的感谢，为胰脏癌缩小感谢，化疗没有太大副作用感谢，腰椎疼痛消除感谢。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也为了在我们中间许多身体上有病痛有软弱的，求主亲自按手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为了在我们中间有忧郁症、心肌缺血、冠心病、肋骨受伤、髋骨节滑囊炎、脸部骨折、淋巴阻塞、脚肿、心脏阻塞、肺癌、脚跟骨病、肩周炎、膀胱癌、脑癌、甲状腺癌、膝盖磨损、老人痴呆、躁郁症、免疫系统失调、肾结石、肌肉流失、长期咳嗽不愈、肺腺癌手术能够顺利。我们都把这些需要交在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因为主你所说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赞美你。也会在我们中间生活上各样需求的我们带到你面前来，为了家人朋友希望他们信主，求主带领他们早日归主。为我们的儿女们来祷告，让他们早日回归到教会，回归到主的面前，能够戒除一切不好的习惯，能够孩子也能够适应新的学校，把他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来。也会在我们中间找工作，在面试希望顺利来美国团聚，在考试申请绿卡 H1 签证，希望官司公平判决，找到合适的房子，都求主亲自为他们开路。也为在我们这边遇这个希望寻找婚姻伴侣的希望顺利怀孕的，求主亲自带领。也为在我们中间亲人离世的，求主安慰。车祸后的处理也求主给他们有智慧妥善处理。也希望能够在人际关系能够得到智慧的，求主亲自加添智慧，把这些需求都带到主面前来。因为主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大家可以把圣餐杯放在原来的塑胶套里面，在散会之后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当中。让我们用齐力唱这首回应诗歌，
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一人。你看为宝贵， 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生机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奇迹。
是的，主啊，
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
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看见你是这个末后世代基督的大军呢？阿们。你不要以为你不能够做什么，你要知道服事不只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今天神要呼召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能按照神所给我们的专业专长，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热情，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岗位要来服事神。 Amen， 哈利路亚。哦，我再次说，今天神的属灵的征战是需要地面部队来得胜的。我们可以祷告，那是空战，我们可以做训练，但至终是需要你我每一个人。今天你在生命河，我告诉你，你不是随随便便来到生命河。我常说在生命河没有什么随便，是神呼召你来的，是神呼召你进入这个地方。我深深的相信神在生命河是有个使命，是有个托付。神把生命河放在细谷，神把生命河放在一个改变世界的地位上。你相信生命河能够改变世界吗？你相信吗？少数人相信，你想不大相信。那你要回想一下，1995年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宣告生命河流向万国万民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一无，你觉得我们现在一无所有，那个时候更是一无所有。 Nothing Nothing 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今天我们回头来看，生命果然流向万国万民了吗？果然流向社区了吗？今天生命河是有影响力的，已经有影响力了。但是我告诉你，影响力还是很小的。你能够相信神在我们做是更伟大的事情吗？哈利路亚，你要相信生命河能够改变世界的，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位上。今天你我，我再说，你不是随便来到这里，绝对不是，是神把你带到这里来，是神的呼召在你生命当中。你我要为主兴起，我再次说，各行各业，用你的专长、你的专业、你的喜好、你的热情，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为主兴起，我们就能够在世代成为神迹的器皿的。阿们，哈利路亚。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
哈利路亚，是的主。
每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爱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
你看见了吗？
你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
再一次来宣告成为神迹的器皿。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
是的主，
每拣选流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爱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你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哈利路亚，跟你旁人说，你就是神迹的器皿，跟他说哈利路亚。在圣餐主日，我们也是特别为在我们中间有身体有软弱有病痛的人来特别祷告。如果今天在你身体上有任何的身体上软弱病痛，我请你按手在自己的身上。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按手在自己身上，病痛的，让我们凭信心来到神面前，仰望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为我们的罪留下宝血，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也能够得着医治。他是我们医治的救主，凭着信心来仰望，来依靠他。亲爱的主耶稣，特别来感谢赞美你，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我们完全，乃是因为你的爱与怜悯，你愿意触动我们，你愿意拯救我们，你愿意医治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从那个软弱的一个心来到你面前，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因为你说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就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按手在每一个人的软弱身上， 在我们的病痛上，我们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宣告了医治的恩膏来涌流，让我们从头到脚每一个器官都要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我们奉耶稣就得胜，断开一切的疼痛，斥责一切的病菌，一切的肿瘤现在要离开，一切不属于这个身体的部分现在要被割除，你的圣灵要亲自来涌流，把耶稣基督医治的恩典涌流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凭信心在里面祈求来仰望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信就要得到医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接受去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想今天是最好的时刻。耶稣基督不但是改变世界的主，耶稣也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若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进入你生命当中做你个人的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是改变生命的主。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恭喜你，若做刚才的祷告就是神的儿女了。在现场弟兄姐妹在散会之后，可以到我们服务台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嘿，我刚才接触耶稣个人的救主了。我们很快能够帮助你在真理上能够成长。线上弟兄姐妹，请你填写一下在线上一个决志单，填写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快能够跟你联络，让你在基督的真理上有更多的认识。今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福音的聚会在线上举行，也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在我们现场弟兄姐妹在祝福之后，我们会特别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你来祷告。我们请医治团队先到台前来好不好？先到台前准备好，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感谢赞美你，因为虽然我们这样软弱不配，你却拣选我们能够与你一起来同工。主啊，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这是你的呼召。在这样一个世代，让我们兴起与你同工，来影响世代，把生命和交在你手中。我知道你在这教会与你的命定，主啊，使用这个教会就成为改变世界影响世代的器皿。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现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若在我们现场弟兄里面有身体上软弱、病痛、生活有需要，可以到台前来，我们医治祷告团队为你来祝福祷告。愿上帝祝福大家。